第一章，失学童年。身穿法衣，脖子上挂着沉重十字架的瓦西里神父，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学生。他那对凶恶的小眼睛紧盯着四个节前到他家补考的男孩。
你们这些小捣蛋，谁抽烟？是谁往我家面团里撒烟沫的？把口袋翻过来。
三个男孩自动地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桌子上。神父转而逼视第四个男孩。他长着一对黑眼睛，穿着灰衬衣和膝盖上打着补丁的蓝裤子。黑眼睛男孩强压住心头的仇恨，瞧着神父低声回答，我没有口袋。他边说边用手摸摸缝死的袋口。
你以为这样我就不知道是谁搞的恶作剧吗？你以为这次你还能留在学校里吗？给我滚出去！
神父狠狠地揪住男孩的耳朵，把他推到走廊里，随手关上了门。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辽沙·博鲁扎克明白保尔·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。好问的保尔一直不受神父的喜爱，所以挨了不及格，不得不去神父家补考。保尔气不过，就往神父家的面团里撒了烟沫。保尔就这样被赶出了学校。被赶出来的保尔坐在校门口的台阶上，他该怎么向辛劳度日的母亲交代呢？第二天，母亲带保尔去了车站食堂，希望给保尔找份工，学点手艺，更何况家里的经济也的确很紧张。保尔被留下了，工钱每月八卢布，干活的时候管饭，当班一天一夜，回家歇一天一夜，立刻就上工。老板转身让女招待齐娜带保尔到洗碗间去，让领班福如霞给他派活。福如霞擦去额头上的汗水，从上到下把保尔打量了一番，好像在估摸他能干什么活。接着把从胳膊上滑下的袖子卷起来，用悦耳动听的声音说，小兄弟，你的活儿挺简单，保证锅里一直有开水，劈木柴，照看两个大茶炉，另外火紧的时候帮着擦擦刀叉，倒倒脏水。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，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保尔手脚不停地干了一个通宵，精疲力竭。第二天早晨七点，他把两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。工作的第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。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，以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。现在他也在干活，谁也不能说他是个吃闲饭的了。回到家的保尔见到了哥哥阿尔焦姆。哥哥没有责备保尔因为意气用事而失学，只是叮嘱他认真干活。
等你干满一年，我一定设法让你进机车库当学徒，去学一门手艺。
保尔，你可要注意，要好好做人呐。
保尔在车站食堂干了两年，工钱从八卢布加到十卢布，人也长得高大结实起来。这期间他吃了不少苦，在厨房里做下手，给煤烟熏了半年，又被赶回了洗碗间，因为那个权势极大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倔强的小伙计，生怕保尔因为老是挨他的打而捅他一刀。要不是干活特别卖力，比任何人都能吃苦耐劳，保尔早就被赶走了。
食堂最忙的时候，他像疯子一样端着托盘，一跨四五级台阶，拼命往下面的厨房跑，然后又往上跑。宝儿已经窥见了生活的最深处，生活的底层，他渴望了解一个未知的全新的世界。阿尔娇姆想安排弟弟进机车库当学徒，但是没有成功，因为他们不收未满15岁的童工。保尔结束这份工作比他预料的要早，这样的离开也出乎他的意料。寒冷的一月份的一天早晨，保尔干完活准备回家，但是接班的小伙子没来。保尔虽然疲倦，但不得不留下来再干一天一夜。入夜时，他已精疲力竭。在大家都休息时，他还得灌满几锅水把它们烧开。保尔拧开水龙头，可是没有一滴水，显然水塔没放水。他让龙头开着，自己倒在柴堆上想歇一会儿，谁知立刻睡着了，他实在是太累了。几分钟后，水龙头咕嘟咕嘟地流出水来，水注进水槽，很快就漫溢出来，顺着瓷砖流到洗碗间的地板上。水越流越多，漫过地板，从门底下流进了大堂，从正在熟睡的旅客们的包袱和手提箱下悄然流过，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。直到水浸湿了一个睡在地板上的旅客，他猛跳起来大喊大叫，人们才慌忙扑向各自的行李，大堂里乱作一团。在另一个大堂里收拾桌子的堂倌听到旅客们的喊声，连忙跑过来。他跳过积水，冲到门前，用力把门打开，原先被门挡住的水哗一下全涌进了大堂。保尔为此挨了一顿痛打，只觉得眼前直冒金星，浑身火辣辣的疼，好不容易才一步一步地挪回了家。第二天早晨，阿尔娇姆阴沉着脸让保尔告诉他事情的经过。保尔述说了经过的情形，得知是谁动的手后，阿尔娇姆披上短皮袄，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出去。那天晚上，阿尔娇姆没有从机车库回家，母亲打听到他因为打人被宪兵队抓了起来。六天之后的晚上，阿尔娇姆才回家，他一回家就询问保尔的身体情况。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吧，我已经替你说定了，在那儿你可以学到一点本事。保尔伸出双手，紧紧握住了哥哥阿尔娇姆的大手。